在心中的秘密是力量最大的，但有些时候你把它讲出来，当然要找可以信任的人把它聊出来，然后对方是可以接纳你的状况，听你讲出来之后，当发现有人可以接纳的时候，其实那个本身的强度、欲望的强度跟那个状态，它其实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第二季，我是安，我是一名正在就读谘商研究所的学生，同时也是以企划和文字接案为主的接案工作者。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今天呢，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性諮商特调的两位性諮商师，李竹威心理师和郝博伟心理师。之前会认识他们是在上学期有一堂性諮商的课程，然后在性諮商课程中呢，发现哦，很多很有趣的议题，不管是发生在不同的族群里，或是自己成人之间的性的议题身上，然后也发现哦，其实性这件事情呢，它跟关系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所以呢，就很荣幸的邀请到两位心理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性，然后这也是第一次做性的节目，非常的期待。
嗨，大家好
，Hello， 我是博伟，
我是竹威，
那我们是那个来自和光性諮商中心的两位心理师，然后我们中心其实就是都在做，主要是性的题目，就像安刚刚讲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我们都是心理师出身，但是我们特别做性这个主题。
嗯，那我觉得主要的差别应该比较像是一个次领域的专场吧，就是我们在接受完心理諮商相关的所有的训练啊等等，获得心理师执照之后呢，我们再去上一些性諮商专业的培训课程。那其实培训的时间蛮长的，
超长的，真的，
这是抱怨，对，大概花了三年，
等于是另外一个研究所，真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才获得那个性諮商师的证照啦，这样子认证这样子，然后到现在我们就在做性諮商相关的工作。
哇，那代表其实性的这个领域呢，其实也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去了解或者是去深耕。
对，因为性这个主题其实。可能比大家所想象的还要复杂，因为一般人想到性都比较会是性行为本身，但是我们在学的性比较是一个全人的性，所以我们在学的性可能会从儿童、青少年，然后到成人，到老人或是残疾疾病的相关的主题，然后性技巧嘛，我们可能包含什么性沟通啊、性的上面的情绪的安顿啊、性自尊啊、身体意向啊。各个部分，然后这边都还是小小的举例，就还没有把它列完，我们全部都包含
一个包山包海的概念。
对对对，等于说是其实所有人生中很多部分，其实都跟性很有关系。
来寻求性諮商的人，他可能未必是性行为本身的问题，他有可能是其他在关系上，或是其他更复杂议题。
嗯，或者是也许是自我认同，或者是他人生中遇到某一些跟性有关的困境，那或是相反，有些个案他来的时候并不是这么明显的跟性有关，然后因为性在我们的人生中占的就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谈着谈着，也许他的状况还是会跟性做某个程度的连接。
嗯，那当然也有其他部分，包含性的创伤啊，或是有一些像是行为人被行为人的一些的，
哦、是是是，
就是在法律上面可能已经触犯法律的一些状况啊，然后或者是因为疾病而导致障碍，然后他要有一些性的体验，或者是各个方面的状况，包含精神状况啊等等。像博伟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没有没有，
耕耘
比较喜欢这个领域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这些主题其实我们也都会有所关注，所以算是。真的是蛮浩瀚的一个领域
啦，是是是，
真的，所以难怪要花三年时间，
对对对，
来深耕跟获得这个性諮商师的身份，哇、wow、
嗯，
那我们今天呢、啊、会来聊，我们今天会比较轻松来聊一些在关系中的性，那我们会讨论一些在性上面的迷思，假如说像是常常我收集了一些观众的提问，像是可能。如果对方想要，我就应该要给他，或者是如果为了顾及对方感受，那我就要假装高潮，或者是各种我有一些奇怪的性癖好啊等等的议题。那我们等一下呢，都会一一来算是解密吗？
解码，
尝试回应，
试着回应，
对对
对,
對, 對。
那我觉得我很紧张，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讲过性，就不知道会不会等一下就结巴，就这个讲不出口。
哦，真的吗？你会有这个担心哦？我蛮意外的。原本想说你邀请我们，应该是心里有一些准备的这样，但其实心中是很忐忑的这样子。
就是想说可以用旁观，不算旁观，就是有点想说可以用讨论的方式来讨论议题。但如果像我觉得像弹性諮商的一样，或者是有一些人在节目里面自己聊到自己的经验，我就觉得哇，很厉害。就是毕竟感觉性是一个蛮隐私的、私密的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如果要把比较私密的议题然后公开在像这样子公开的节目上，我就觉得真的是很需要一个心理准备的感觉。
OK OK， 好啊，那安娜，那你要不要不要讲自己的经验？
对，没错没错，我决定我今天
我们所有的怪朋友，对，
我今天就想说我今天就是
我朋友说我朋友有问这个问题
以后就直接说，哦，是观众提问
观众提问，
对对
对
对对对，这是一定要的，这是一定要的，
对，就是突然就会让我觉得嗯很安心，没问题的
欸，不过安这个就是他安的这个反应我也想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要训练很久，是因为我们一般在说性的时候我们很多都是做就直接做，或者是我们就用想的，可是真的要把它拿出来跟人家分享或者是沟通，这个就是一个考验。所以我们三年中很大的训练就是把它用语言很平顺的很自然的把它讲出来，所以安虽然做很多节目，但是不一定觉得弹性会自在，这是很自然的。嗯，是是是，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要帮我们今天听这一集的听众做一个准备啦，因为不像我们自己节目上，因为我跟博自己有 podcast， 不像我们节目上，其实已经是各种性的名词，就是很自然的讲出来。那对听众来讲，可能听这个节目的听众，他们不见得已经准备好要听到性相关的用词。那我觉得前面像刚刚安提出来这个心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节目之中可能会提到一些跟性相关的用词。那如果大家在听的时候觉得有一些紧张、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建议你可以先暂停，然后可以休息调试一下。然后觉得你准备好的时候再听，或是其实你可以跳过这一集。哎，我这样说好像不对，这
不
是我的节目，
还是鼓励大家听，但是就是可以做一些准备，因为这是这个节目系列中第一次谈到性这个主题。
好贴心的宣导哦，真感动。
贴心宣导，
不愧是諮商师们。
对，因为其实性上面，大家对于性的禁忌比较多，所以的确好像一讲到性，要么就是很紧张，觉得蛮恶心的，然后蛮害怕的，或者就是觉得很兴奋、很有趣，然后但是那个兴奋又会带着羞愧，然后或是有点尴尬的感觉。对，所以谈到性，要是可以很自然的和不管是当事人或是在演讲啊等等的状况中，我们自己本身要可以很自然的讲出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需要练习的，所以
需要练习，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节目中练习讨论这个议题。
是是是
好，那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迷思讨论。有听众的提问是，当他们的两个人关系，他们是情侣关系，然后当两个人关系的性需求不对等的时候，可能其中一方他比较想要，然后另外一方就觉得他需求没有这么强烈，可是他就觉得哦，对方想要，那好吧，就是有一种妥协，或是觉得说那我就给他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蛮有趣的，就是他把性这件事情，他是提说给对方，所以我就觉得性这件事情好像变成一种，很像一种物品嘛。因为在我的理解来说，本来想说是一个两个人都要 enjoy 都要享受的事情，可是变成因为一个不对等，然后好像为了在关系中去算是符合对方的期待嘛，然后觉得说那我就给他这个东西。对，不知道两位怎么想呢？
这个主题其实光这一个提问应该
就可以聊一个小时了，
因为刚刚那个安提到这个主题是蛮复杂，是说他一个牵涉到两个人的性需求频率不对等，那我们这个呢先给他放一边，因为光这个等一下可能主委也可以稍微补充。我先讲前面这个哦，就是你刚说的给或者是拿，就是好像在说的是两性中的性行为，仿佛在暗示着说女生如果要发生性行为，很多时候是给，或者是他是被动的，
吃亏的啦，
吃亏的。那男生就是拿，主动的，或者是赚到的。
赚到的。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就是理论会说的性脚本。
角色的脚吗？
是手脚的脚。
手脚的脚。
性脚本是什么呢？其实它充斥在我们所有的大众文化里面。 包含你的偶像剧啊、电影啊、日常中大家的讨论啊、路上走的这个 男性女性的样子，都在潜移默化影响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哎，男生应该怎么样，女生应该怎么样。而在性这个里面也有、哦、包含说男生应该主动啊，女生应该被动啊，性就应该要有高潮啊，性就应该享受啊，或者是如果我们关系够好，那性应该要美满，或者我们一定要有插入式 性行为等等等等。总之这些脚本都会潜移默化让你觉得好像一个好的性应该长什么样子。
哦，就是很像是生活中渗透在我们的
渗透，对对对，
就是对，像偶像剧可能都会有韩剧的套路、嗯、可能男生都要去救女主角之类的类似像这种就会自己幻想一个白马王子要拯救自己，然后在性上面的各种电影情节也是会好像营造出一种自己幻想的那个样子。
嗯，就是是的确在这个社会中它是有个标配的啦，就是怎么样是比较好的性。那个所谓的比较好的性，也就是博伟刚刚提到的，像是一个因为脚本我们在说就像电影脚本，大家会照着那个角色的情节预期的内容去出演这样子、嗯、那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单单纯纯的就是赤裸裸真的照着所谓的本性去发生性行为。当我们在做性的行为或是性的邀约或是更前端一点性的追求上面，我们其实都已经按照了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或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刚刚安讲到的，可能看韩剧啊或看日剧或看美剧啊，不同的剧或者是中国那边的剧这样子不同的剧之中，它都会呈现出某一种氛围，让我们所有人很自然会觉得欸，好像男性应该比较主导，那女性好像应该比较被动，否则如果反过来的话就会被贴上一些污名的标签这样子。
嗯，所以回到安的问题，就是说蛮多人当然不一定会符合这个主流的性脚本，所以他可能会有疑惑的感觉，或是觉得我应该做但我做不到，所以可能会有沮丧啊，或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总之这些心情都是因着这个性脚本啊，我自己做的样子好像不一定能够服贴它，所以会造成各种心情。
哦，那提到这个性脚本，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听众也可以自己思考看看自己心中的那个性脚本是什么。然后我也蛮好奇，就如果有这个性脚本啊，就是可能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共同的，或在文化中共同的一些习惯、习俗等等，
一种价值观啊，
对，
风俗啊，嗯、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在想，会不会也会因人而异，就是每个人他会其实有不同的性脚本呢？
嗯。这边的话其实又会讲到另外一个主题、欸、我怕你这样这题永远回答不完，因为我们试试看OK 好，因为刚刚安讲到这个很好，就是说每个人会不会有不同的性脚本，我们会有一个从小到大的主流，不管是受教育或是整体的社会环境氛围上一个主要的性脚本，我们会对于性怎么样是这个主流社会最喜欢的性，当然会有一个脚本，但里面又回到个人层次的话，它又会受到家庭影响。我们都知道你的父母、你的家庭是偏保守的还是偏开放的，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或是在他心中觉得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边也会有蛮大的影响。
嗯，
那再接下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些同侪，周围的同侪，我们现在用可能用次文化来描述吧，那你是在一个很开放的
哦，我理解，就像是有一些可能男校或者是可能在一些高中生、嗯、他们就会彼此讨论、嗯嗯嗯、或者是你的小群体里面他们是完全不谈，然后也可能会影响到你在面对性的议题上面的态度。
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的确就像刚刚讲的，会不会每个人的性脚本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是不一样，然后但是他是不是完全是你独立的个人的特质，当然跟你本来的性格跟你本来的一些观点或一些倾向，内向外向或是偏冒险还是偏怎么样的性格当然有关，但它也跟你整个周遭环境、你的成长经验、你的生活经验跟你遇到的交往对象或是互动对象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嗯，我觉得性脚本这个议题好像可以一次解决两个问题。我观察到身边的一些朋友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好像在性行为之中，然后男生就会觉得女生就喜欢比较粗暴一点，或者是偶尔会有一点就是比较强势一点，然后女生就觉得哦，好像要像可能 A 片里面的女性一样，就是要看起来很比较服服帖帖，或比较去配合，就是比较那个词要怎么说呢，比较 看起来楚楚可怜啊，比较弱势的那种感觉。
Oh, okay, okay, 是，
对，
对啊，就是你有看到这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脚本在里面，就是有点像是猎人跟猎物的关系。好，所以你看这个信里面常常会有这种很可能刻板或者是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影响着。所以安，其实刚刚前面的邀请就蛮好的，你是不是在每一次或者是某一段性的关系里面，你开始觉得不习惯、不适应或怀疑的时候，也许你也可以开始想想是什么样的版本在影响着你的性，然后是什么在限制着你，或者是催促着你，或者是督促着你去完成你的性。这后面其实都有一些文化的部分。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讲到这种性脚本或价值观部分，我们不见得是要你一定要改变，也就是说也有蛮多人他可能抱持着某一种观念，他也就这样过一生，他也是很开心。但我们比较是要觉察，就是对，让你更清楚的知道，欸，你的这个脚本可能是从何而来，那这个东西它对于你现在你想要追求的生活或是关系来讲，它是加分的吗？还是它其实是一个限制，或让你情绪上面其实觉得蛮痛苦的，被贬低的？那这些最终还是回到那个当事人那个人他来讲，对他来讲，他清楚的知道这个脚本怎么影响着他，那他就可以选择他要不要学习其他能力来调整他的脚本。
所以如果用这个脚本的概念回应观众的问题的话，他觉得另一半想要就要给他，是因为他的脚本就是一种他觉得不可以拒绝对方嘛，或是在性方面他是不允许自己拒绝的。
因为安，你刚刚有讲是男性或女性嘛，对不对？其实性别是有点出来，那这个部分有一个可能就是回到性脚本的部分，在性脚本最主流样貌的性脚本之中，性邀约是由男性提出来的。对，那男性觉得性欲很旺盛，随时都想要发生性行为，这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男性的样子，男性在性上面的样子。
没错，大家都会就是标签化男生就是下半身思考。
对。
那女性呢，女性在性脚本中就会是比较可能是低性欲的，没有性欲的，或者是他有性欲但是是要被引发的，他不能是由他自己主导的。
我懂了。所以其实这个给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女性用给好像比较符合他对这个男性跟女性的想象，他就觉得说如果我也承认我很想要的话，好像假如说是女生好，女生承认我很想要的话，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不符合我性脚本的设定。
或者是有蛮多女性其实她甚至于是在这个脚本之下，她是压抑自己的欲望的，她不能去感觉到自己也有欲望。那但是在她被所谓的被要求的时候，她也不能每次都答应，因为所谓的传统的好女性是应该欲拒还迎，
剧本里面
我们的剧本里常常是你要先说不。
对，
然后导致于很多男性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嘴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刻板的价值观，因为他们假设女性她不论如何她就是要先说不要才能显示出她是一个好女孩，所以他们也不见得真的把女性的拒绝视为是拒绝，而把它视为是一个需要反复去攻克的目标。
所以其实可以理解说这样的观念它是其来有自的，就是可能是来自于一些可能传统的可能对贞洁的观念，然后是怎么样期待女性要保守，或者是期待男性要更主动出击等等的，然后导致可能大家延伸下来为了遵循这种比较传统的观念而形成的模式。
对，这其实很细微，因为我们当然可能这个时代不一定大家都有说我就是要保护我的贞操，可能不是这么明显的讲出来，也许他也很能接受说婚前性行为或是各种伴侣中我也可以觉得我可以享受，但是这一些很细很细的价值观其实就是藏在你的
潜意识里。
对，潜意识里面你真的不去觉察，你真的不会知道说原来我还是用给这种角度在看我的性，我还是会觉得说男生要的时候我就有这种义务感责任感想要回应他，其实就是藏得很细很细的。
但我记得上次在 课程中我有一个还蛮大的收获，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以前看到这种议题的时候，我可能就如果是我朋友，我就会跟他们说，就是你不想要就一定要拒绝啊，你就是一定要自己想要你才要发生关系嘛。然后后来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其实拒绝这件事情它不是这么的容易，他可能要承担某些风险，就可能对方会不开心，或者是他有没有能够坚定自我等等的。我就觉得哇，就拒绝也其实也蛮难的耶。
对，就回到安问的这个题目中的另外一个部分，因为刚刚是比较是讲脚本的部分嘛。那但其实还有其他的状况，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状况。我们比较会是用在关系中性欲望其实是不对等的状况，也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天生欲望频率比较高，有些人欲望频率比较低。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女性比较低哦。我们蛮常也会不管是在生活中啊或演讲中啊等等，其实也都会常常听到的故事是是男性比较低。那其实男性比较低的时候，问题远比女性比较低还要痛苦，因为男生要拒绝女性这件事情对男性来讲跟对女性来讲都非常非常痛苦，拒绝很困难齁。那我觉得这后面其实除了性脚本的部分，还有很大的原因在于就像我们刚刚要开始沟通性来讲就已经这么困难的话，要拒绝他有各种可能的原因在里面，不想要他里面其实理由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他除了所谓的欲望频率不对等，那也很常见的是其实是在性行为过程中有一些部分是不愉快跟不舒服的。那不见得是很严重的强迫的行为，它可能是在前戏中的某些动作，它可能是在性行为过程中的某些姿势，或可能是选的时机不对，可能是最近跟伴侣的关系有一些状况。
对，你刚刚这样讲，我就突然想到有一部电影，就是我有点忘记名字，还是影集，他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女生跟她的老公可能他们就有一段时间没有 sex， 后来女生就是婚外情就找了小三，然后后来可能他们想要发生关系的时候，就是就算是有点彼此频率对不上，就是互相拒绝的概念，可能双方都会误以为对方的需求很低落，但是这可能只是一种对对方的想象，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厘清或核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就是是不是我就是欲望比较多，但是他们可能错过了那个彼此想要的时机，然后彼此的在性方面又有一些各自的互相没办法满足的部分，就可能女生就会觉得可能男生一开始拒绝她的时候让她觉得很受挫等等的，后来她就是也觉得男生不想要，然后后来慢慢跑去发展到找小三，然后男生可能也是很难去讨论他们在性不合的地方，然后以至于导致可能就是不做，然后产生很多相关的问题。我觉得哇，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让我想到这件事情。
是啊，那个像安刚刚讲的就会其实是蛮常见我们会遇到的状况，因为那个性频率不对等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错过，有很多我想你应该是什么，我觉得你是什么，我猜你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都用性里面都猜来猜去想来想去呢？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戏剧也好或者是文化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性沟通，你不会看到一个剧里面在讲这两个人怎么谈论说哎，我喜欢你碰我哪里啊，你我觉得什么很舒服，可是什么呢你不要做，我们不会演这个东西。所以呢很习惯是当我们遇到性上面的事情我们就会脑补，我们会去猜对方为什么这样，但是猜往往就是有时候会蛮伤自己的嘛，因为你总是会往那个比较负面的地方猜。
OK， 所以这其实就是会造成很多的误会啦。那当到最后是说想要拒绝，到底那个拒绝背后是因为错过了多少跟少了多少沟通，所以导致后面要拒绝很困难。对，那这个才是关键，这个才是我们所谓的性諮商我们在讨论的主题。我们来不是说只是教说哎、欸，那你就怎么坚定的拒绝他而已。那因为听到安刚刚描述的朋友状况中他还想维系关系嘛，所以代表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连结是想要的，那这个性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觉得需要拒绝了，或是就是单纯的欲望频率不对等嘛？那有没有 在欲望频率不对等的时候，那有没有可以一样可以让对方感觉到亲密，甚至于是可以抒发性欲的一些方式，但他不一定要参与其中。对，像这些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再去讨论的。那或者是这位女性她本身其实也会有性欲的时候吗？还是她是属于现在其实也开始会慢慢的出来社群的，就是无性恋的这边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怎么跟对方去做好好的沟通呢？那怎么在拒绝的时候不会让对方觉得你是拒绝他这个人呢？这里面其实非常非常多需要非常多的自我澄清，然后还有沟通的能力。
确实耶，就是感觉这也是有在呼应到性沟通这件事情，也有在呼应到刚刚提到的那个性脚本。就是好像电影情节里面就是哦，男生或女生他们本身就具备很好的能力，然后就哦，他们就是不用太训练就知道怎么样可以让彼此非常的舒服。
对，他们唯一的沟通就是最后说开心吗？
对，就是可以有
早上起来泡个咖啡类似这样。
对，就非常浪漫的火花，大家就觉得天哪，就是性就应该这样，我就应该要超级像神人一样知道对方的敏感点在哪里，然后很快就可以就是让彼此都很舒服。殊不知其实很多，我觉得其实性就很像关系的一环，就性就是关系的一环，然后很多关系就是本来就要经过很多沟通摩擦，还有不同的习惯，然后我觉得性也是，所以其实性沟通真的还蛮重要。我觉得可能大家听众们在听的时候也可以想想看，说是不是虽然可能蛮困难的，但也许可以试着就是开始跟伴侣讨论看看性，彼此对性的看法，或者是两个人怎么样对于彼此的性怎么样是舒适的，或是哪里可以更好等等的。
我觉得安讲的这个观念非常非常好，这样子。那其实也回到其实想要强调一个观念啦，就是性真的不是不过刚刚有讲到，真的不是你们深爱彼此就自然而然天生就会，那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行为，那也是很复杂的关系，那它其实是需要大量大量的学习跟能力建构的。那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在错误中学习，就是你总是会有很糟糕的经验，然后慢慢的摸索出自己，摸索出某一种可以活下去可以存活下去的方式，这样子。对，但那其实很可惜，因为其实你可以有完整的学习的历程，可以好好的去学它，不管是在知识方面啊，或是在技巧方面啊，或是在沟通方面啊，或是包含回来重新看自己的性自我的价值观的整理等等的，那这个其实是可以学习的，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刚刚想到就是在性沟通上想象中会有的担心，就是会觉得说担心自己提这件事情会不会，假如说害怕伤对方的自尊心，或是会不会很奇怪，或者是会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不好，假如说如果我讲到性这方面哪个部分我其实没有那么舒服的时候，一方面就觉得很怪，但很怪背后就是怕伤害对方这样。
会的会的，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当我们没有这个性沟通的习惯，一开口的时候你挡住你嘴巴就是各种担心，担心我的欲望要展现出来你会不会不接受，或者是我在讲出我们可以调整的部分会不会让你觉得好像你不好，然后所以然后我这样的反应你这样的回答我还要承接你回答的东西我能不能接受。所以变成说哇塞，这个性沟通一般人想到的时候就想说算了，不如不要沟通好了自然而然好了，
很多很多担心跟害怕跟想象就都出现了。
所以像这种时候听这一集的 podcast 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你就可以把这个给你的伴侣听
或一起听
然后你们可以一起稍微讨论一下里面的观念，他怎么想，他觉得他认同吗，或是他觉得性是需要学习的吗，那他是怎么学习的。
然后我觉得这真的很棒耶，就是假如说透过讨论，像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过程中，可能我们也会可以就是在可以理解彼此是怎么看待一件事情，所以好像可以先从这个方向然后开始当做第一步。
对对对，间接的方式先开始，我们不用直接讲出我本人跟你本人，我们可以用第三个可能媒材，或者是譬如说 podcast 或电影或什么，我们先讨论那个东西你觉得怎么样，慢慢的建立起这种性沟通的默契。
就是很像是先试探一下对方，
试
水温，就看看他的观念怎么样，跟我像吗之类的。
然后这也是一个练习啦，因为其实要谈性光是知道用词就还蛮困难的。
没错，
要选什么字来讲， 那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讲到性行为本身的名词。
没错。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性行为本身的细节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光是在讲这种价值观啊什么的，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有哪些词，像我们今天讲的一些专有名词，什么性脚本啊、性价值观啊，然后性是需要学习啊，像这些东西对很多人来讲就已经是蛮新的，这个其实就已经是需要讨论的，
对，很需要吸收，难怪你们的 podcast 节目的听众都会一听再听，
对，他们也会就是丢给伴侣听这样子，对，那因为就是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嘛，所以他们就是不会特别针对说，感觉哎、欸，你要我听这一题，是不是我这题有问题这样子？
再来呢，就是有另外一个迷思呢，就是也不算迷思，我觉得也算是大家都蛮常见的担心，就是。当他个人的可能性脚本跟主流不一样，还有一些比较自认为奇怪或是跟大家不一样的性幻想或是性偏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他不要让另一半知道，不然他可能很怕被评价。那如果有这种他认为比较奇怪的性偏好，假如说恋物癖之类的，他有一些比较特殊偏好的话，那他应该怎么办呢？
嗯，好，那观众提问真是太切中要领了，没有刚好就是我的专长这样子。对，那因为我跟博伟都是成人的性諮商师啊，那我们有不同的专长这样。那其中做性偏好性諮商这边是我的专长这样。那先回到，我觉得安刚刚用词很好欸，你刚刚使用的比较是自以为跟一般人不一样或比较特别的性偏好，我觉得自以为这三个字还蛮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其实蛮多人齁就会觉得自己的性幻想很奇怪，或很怪异。但其实如果去看一些相关的调查报告或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很有可能你的性幻想跟性上面的喜好远比你以为的还要正常。对。那我常常会讲说，所谓的幻想这种东西就跟我可能常常在幻想我哪天不小心会中乐透一样，但我都没有去买过乐透这样。就所谓的幻想就是可能真实生活中很难去实行，或是你可能不会去实行的这个部分。就如果就以性幻想来讲，大部分的人幻想其实都天马行空，那有些时候甚至于是违反所谓的法律，违反所谓的伦理道德，那甚至于是怪异的或是不可能发生的，不管是幻想明星，或是幻想跟外星人做爱，或是幻想一些特殊的，有些人其实是会幻想强暴或是被强暴，但这些幻想它其实回来它都不代表你真的会去实行，它比较像是一个催化情欲的一个元素，当我们在讲幻想的时候，对，那因为幻想比较常使用，就是不管是在自慰上面，或是有些时候在发生性行为过程中，可能会是用角色扮演的部分有一点模拟的状况，大概这两个是比较常见的。那如果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是在双方合意的状态下的话，这个幻想它其实不见得具有伤害性。
我想他们可能会不会是担心说自己这个有这个幻想，他们会怕自己付诸实行，或是怕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做出这样的事情。假如说如果像刚刚提到比较不符合法律或是已经不符合伦理道德，他就会觉得说，有一天我会不会去，假如说我去强暴别人，或是我可能就想要被强暴等等的。
我不会说没有这样的比例，但是这样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低，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能够区分现实和幻想。对，因为大部分的人，我不会说所有人，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曾经幻想过伤害别人，可是他们不会真的去付诸实行。对，所以这就是能不能区分这个幻想跟真实之间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回到他可能本身真的有这个性偏好，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幻想，他是真的想要这么实行，所以他有这个担心的话，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就会回到你的幻想是什么了。对，那如果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如果它不会触犯法律，不会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话，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重点可能不是偏好的内容，而是说他怎么跟这个偏好共处，然后以及刚刚提到的他要怎么跟伴侣之间互动，这个部分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 那但是如果他确实是会伤害到别人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就要去这个就是比较复杂，在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讨论说，那你到底是偏好里面哪些元素，那些元素有没有可能用不会伤害到别人跟自己的方式来达成来替代这样子，或是去拓展，就你有时候觉得你只对这个东西有感觉吗，还是它其实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的。
哦，所以其实很像是也没有说是去拒绝他有这个幻想或是这个可能需求渴望的感觉，而是去理解他有这个渴望，先去接纳他有这个渴望，然后再去分析说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替代性，有可能性，如果他真的不被允许，就是他有一些法律问题等等的。所以好像就听起来就是都是一个比较接纳或是理解的态度。
因为其实偏好这个东西啊，性偏好或者是说性幻想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像是我们吃东西，我喜欢吃牛排还是我喜欢吃鱼，或者是我喜欢吃饭还是我喜欢吃面，它就是一个喜好。但你是不是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不吃牛肉你就会死呢，或是你不吃牛肉你就会非常非常痛苦呢，或是你不吃牛肉就不会饱呢？我想大部分人说不至于吧，但是我就是很想吃。对，它比较像是一个性的偏好，它比较像是一个类似这样的状况。那有些人他的确会感觉到好像我一定只能吃牛肉，我其他东西我吃的就是食不知味，没有感觉，然后就像没有吃一样这样。但有些人是其实都可以，只是我比较喜欢什么。
那刚刚像安说，为什么好像听起来我们对这件事不管是幻想或偏好是比较采这种接纳或是把它聊出来去讨论它的角度呢？因为呢我们在性上面也蛮特别，是假设你是很刻意的去压抑它、抑制它或是阻止它，这个强烈的这种感觉或情绪反而会让这个偏好变得非常的强烈。对，或者是你可能会有一些，你发现你有这样的幻想偏好的时候，你会有羞愧感、罪恶感、羞耻感，这一些感觉反而是强烈的感官经验，反而会加深这一个性偏好的这种强度。所以呢我们会比较希望可以如实的去谈论它，然后去讨论，去好奇这里面什么元素比较可以让这个事情可以自然而然的用不同的方式自然的去拓展，否则它比较容易是固定，像刚主委说会固定在某一种状况之下。
就是如果很多人就是那种在心中的秘密是力量最大的，但有些时候你把它讲出来，当然要找可以信任的人把它聊出来，然后对方是可以接纳你的状况，听你讲出来之后，当发现有人可以接纳的时候，其实那个本身的强度、欲望的强度跟那个状态，它其实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蛮常去经验到的。就发现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性智商师在做训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性自我探索与觉察整合课程这样子。那这个课程中我们就会有机会去讲到很多我们自己在性上面的一些感受啊，或者有些时候的确也会有一些幻想啊，然后有时候在团体之中就讲出来说，我觉得这个超奇怪，然后其他人我也有这样。那一个瞬间你知道吗，
就会觉得被理解，
很疗愈对不对？
真的，
对，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就是原来大家会有，然后讲出来之后，这个幻想的威力跟禁忌跟恐怖感下降了之后，其实你这么在意它或是一定要它的那个程度其实就有所转变，这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啦。
确实是刚在听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像有一些像你们刚刚提到，就是当知道有人跟自己一样的时候，就会让自己觉得安心很多。因为我觉得好像其实并不是那个幻想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自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自我折磨吧，就会觉得说哈，为什么我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我会好像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啊等等的。像我上学期有一个课，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做比较像是性癖好的一个报告。
哦，报告。
对，然后
课堂报告。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稍微看一下像是 SM 啊等等的，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社群，然后就是可能那个社群里面，可能我觉得随着不同的时间和文化历史脉络，有一些事情是 可能以前不被接受，或者是以前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然后到后期就是慢慢发现，哦，他是一个被可能去污名化，或是被慢慢理解，就是说他可以被这个社会接纳，就是像刚刚主位心理师提到的，如果他不伤害别人，然后也不触犯法律，那 why not？ 所以当他们可能就是有个社群，是他们可以在里面就是尝试，他们会制定一些规范，然后在里面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跟自己相似的人，然后其实，在那个某个程度来说，你也会觉得哦，我是不是不一样，都是我不是奇怪的人。
对，所以那个社群其实真的是蛮重要。那刚刚安的那个分享，你会发现其实每个时代对于哪些性行为可以被接受，其实是某个程度会慢慢转变的。但因为时代转变总是比较慢嘛，所以可能你的性偏好在这个此时此刻当代可能不一定这么多人能接受，那种孤单啊或者觉得自己是异类的感觉会非常强烈。然而慢慢的找到一群社群，你会发现彼此可以支持，然后讨论怎么样可以更满足自己的性，或者是可以更安全更享受，同时可以让这个性行为经营下去，可以得到享受又可以永续经营的话，其实是会蛮好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族群其实都会很需要社群的支持，但不包含性偏好，也包含各种性别认同，像这个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没错。
对。那但是要回到这个题目本身，其实原本是在说要不要跟伴侣讲了。对。那这个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在讲的其实是性偏好本身，你自己要怎么去更了解自己的性偏好，然后不管是我觉得也不能单纯用接纳来描述，它比较是一个历程，你怎么看待。然后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来讲，有些时候性偏好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性偏好的羞耻感它是问题，就是这个羞耻感可能会影响这个人他可不可以建立一般的人际互动，他会不会觉得很畏缩，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恶心，以至于他不愿意去跟别人交往，跟朋友之间觉得自己是藏的秘密是污秽的。那比较是这个状态去影响到他个人发展的时候，他反而更是一个问题，比起他的性本身更是问题。那这个是个人的层面。但回到伴侣来讲，你要不要跟伴侣讲这件事情，实在没有办法帮你占卜结果会如何。对，因为
你们不未必会鼓励他们一定要跟伴侣说。
其实不一定耶，因为你也有些时候，你们的因为所谓的伴侣这个东西叫做我们在交往嘛，那你们交往多久了？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也许关系建立不够的时候，然后可能对方都还在彼此评估的阶段，然后也许遇到一些真的觉得很不合适的点，有可能也会不一定能够彼此走下去之类的，会导致分开的原因是这样吗？
不一定，有些时候反而是交往更太久的比较难讲。
哦，真的哦，
越久那个包袱啊，
越久
或是万一关系受到影响的程度就会更担心，
越害怕，
越害怕。
对，反而是越久越害怕。那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对自己的偏好的认同度够，他反而会在一开始要交往前就讲，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认同度，也就是说你真的不能接受，我们就不要勉强彼此。
就感觉是一个很自信的感觉，就是他已经有一个对自我的评价，他是觉得是 OK 的，我是可以接受，所以我你就算不接受我也不会那么受伤。
对，而且他甚至于自信到他可以讲说，你不接受也没有关系，我跟你的性可以不包含这个部分，那我可以自己去幻想，或是我自己去满足，或是你接不接受我在另外有这个偏好的关系。有些现在的伴侣是可以讨论到这个程度的。如果对方觉得哦，这太惊世骇俗，没有办法，那就是可能真的是不适合吧。
对。
那有些人也决定，就是他又觉得，我跟这个人相处，我非常非常爱他，我非常非常喜欢他，可是我确定他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块，那我就选择我这一块就是完全跟他无关，就是完全是属于我自己的空间。那也有的人选择这样做。
就是有点像是把他区分开来，然后也是透过讨论了解对方跟就了解自己跟对方各自可以接受的程度在哪边。
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讲，如果伴侣可以知道接纳，当然是他们最理想的样貌啦。对，但这个就是真的是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推荐，你们要不要来做伴侣性諮商啊？
对，在諮商师的协助之下，你们的沟通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对，因为你们两个人其实面对面张力是很大的，或者是刚刚上述我们讲各种性沟通会出现的事情，在讨论性偏好要出柜，我简单说是把它讲出口的时候，也是会遇到各种这样的状况。所以如果有諮商师在的话，我们可以去帮忙平衡在这个沟通中彼此的状态。
嗯，确实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辅助者的角色。所以我自己那时候在上完课的时候，我身边只要有朋友提到他们有性相关的议题，我就觉得说你真的可以考虑去性諮商，我就超级推荐。对，我就觉得说哦，就是因为真的了解到性它跟关系是多么密切相关，然后又有那么多可能私密的跟大家可能在能力上面不一定那么可以讨论的部分，然后就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很需要协助。
在伴侣关系中啊，我重视的不仅仅是那个有性偏好的那个人啦，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害怕一个状况是另外一个人心里其实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性偏好，但是因为爱而勉强自己。那只要在性上面其实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却因为爱而勉强自己参与某一个性偏好或超过自己能够承受的性行为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伤害了。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我很重视的，因为在关系中真的有时候权力不对等，不是说有性偏好的那个人他的权力就比较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于是比较高的。在这样的状态下，那个就是一个勉强，那他可能会造成对方很严重很严重的，我们直接说他就可能造成性创伤。
我刚才体会的时候，我也就觉得在想象的时候，我也觉得听起来就是还蛮痛苦的。
这个平衡不是为了只是为了让性偏好容易被接受，或者说我们更常只是为了让彼此可以更完整的说出自己的内在状况，那这个才是这一段关系可以走下去最重要的部分，而不是任何一方被勉强，不是只有一方被了解，另外一方却必须谨慎，这样是不 OK 的。
而且很多时候当没有那个说出来的契机的时候，很多像伤害或是忍受或是一些默默在底下作用的事情就会一直发生，然后影响你们的感情，然后它可能不是只是在性方面的影响，是可能发源自性，然后影响到关系，然后甚至会导致关系不一定会往很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天哪，观众真的听众真的是听到赚到。对，我就很喜欢这一集的讨论，本来也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讨论，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说我们最后呢可以再给听众一个总结的建议，就是在关系中的性，就是最后竹薇跟博伟有没有想要跟听众说说什么呢？
OK， 那我们就分别讲我们可能想到的面向。那我自己会觉得就是也是根据我自己学性諮商的过程，就是性它其实是非常浩瀚的，然后它几乎是你需要一辈子去反思探索整理的过程。那像我们前面有谈到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去接受生命中你自己各式各样的体验，特别是性上面的体验，还有你自己的喜好，你的欲望，你都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实验尝试练习的过程。那我会觉得这个态度是蛮重要的。那过程中因为学习嘛，你总是会有不足的时候，需要帮忙的时候，求助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怎么找到适合的资源帮助自己的性可以成长。那我想说这个是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
讲这么好，我要讲什么？
真的好感动哦。
你可以讲更好的。
那我就直接搭着波尔地方继续讲哈。那因为性其实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就是从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其实大家应该也可以听到，它其实是一整个文化的事情。那你和伴侣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同的次文化中长大，可能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可能有不同的想法，那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那所以需要大量大量的沟通。那回到刚刚博伟讲的，真的可以寻求支持，它是一个寻求资源，它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能力。那不是说因为你们两个有问题，所以寻求资源，而是说你们两个都有意愿，想要为了让关系
更
契合，对对对，更契合更好，所以愿意去寻求资源，或者是不只是让关系，也是为了让个人自己变得更好，更有能力。对，那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等到说已经就是 就是要分手了才寻求协助这样子。那其实更早更早的时候，当感觉到哎、欸、其实有困难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寻找一些资源。那这就是一个学习的历程，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那也没有什么说特别羞愧的。那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要走到求助啊等等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代表自己在性上面有缺陷什么的，但真的不是这样。那只是说我们的目前的成长教育中就是没有包含性教育，跟足够的性教育跟足够的性沟通，那这个就是等我们长大之后再一起慢慢学的。
今天我觉得很感谢两位来，然后我觉得收获很多的是关于性脚本，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先在现在或是之前的性的过程中去反思自己有哪些预设的戏码这样。然后同时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收获的是和伴侣的性方面的沟通，可能可以从一些不同的媒介开始讨论，就像安今天呢也尝试了做这个主题，那我相信听众一定也可以透过这一集的 podcast 或是其他相关的内容，跟伴侣一起好好，或是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一起讨论对性的一些价值观。那今天就很谢谢博伟心理师跟竹威心理师来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喜欢这一节听众啊，也欢迎到性諮商特调去收听他们，订阅他们的节目哦。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